最新鲜的海岛游资讯，
最真实的亲身体验，
最精准的客观评价，
最快乐的互动聊天，
让你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
海鸟窝
网络播客节目。
大家好，海鸟窝播客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小蜜蜂和小蜜糖二位。那个刚刚简单的聊了聊，二位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是吧？
没错，
对，
马来西亚。二位那个洋溢这种幸福的一种喜悦，应该是刚才有聊到是二位是蜜月行吗？这次是吧？
对对对，
蜜月行。现在那个大家这个蜜月行或者是出去旅游啊，把海岛游是越来越很是放在一个首选。
对，
确实现在旅游好像没有说太多的可选择，海岛游觉得是一个可以充分放松的一个方式嘛。
嗯，
充分放松一个方式。那个二位这次去的是马来西亚，是最后是怎么选择就选择在马来西亚了呢？
因为我们俩的说实话英语基本上就是 hello bye 就这种程度
啊，
然后正好有
见面嘛就拜拜了。
对对对，没错。其实别人简单的一些英语交流可以听得懂，但是一跟我们说话过于紧张，脑袋就断弦了，就听不懂了。正好我最好的朋友大学期间都是一直特别好的朋友，在那边留学留了6年了，当地的语言还有英语阿拉伯语全都会说，所以我们就去找他带我们去哪儿玩都方便一些。这样在他在那边有公寓，然后所以住宿很多开销就都省下来了。
就你这个大学同学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的市中心
就留学已经留6年了。
对，
然后都留下了，已经
没错
就留下了。那个也就这次去马来西亚更重要原因是因为有同学在马来西亚那边。
对，另外就是现在报团游其实挺紧张的，而且还如果你要是报自助游，那就需要你自己会说英文，你要自己出去玩，我们俩做不到。你要说不报自助游跟团走，我们俩懒，早晨又起不来睡懒觉，然后想夜里出去晚上出去玩，所以这样就特别方便，想什么时间玩去哪儿玩都自己定。
其实跟团有时候就这个，他有规定的时间什么时候出发，那出发时间有时候确实很早。
对对对，
那活动也许结束了也其实也挺早的，
跟赶场一样。
对对对，
而且他基本上晚上也不会让你再出去干什么的，就是不会给你安排。
对，
他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然后把所有人基本固定点都给，假如说今天你几点必须睡觉，那你就出不去也不让出去。
而且我相信他带着我去购物的地方一定不是我想去买东西的地方。
对，那肯定是。这次那个就是你们这次蜜月行这是计划去马来西亚，是这个计划定了好长时间了吗？还是说是临时抱佛脚？
不是不是，
其实一开始定的是马尔代夫首选，
对，
巴厘岛、塞班岛、普吉岛，
对，
就是随大溜。
对对对，我说怎么没去马尔代夫呢？
当时首选，后来也考虑到就是刚才说的一些抱团的那些原因，而且在网上就随意的跟我那个闺蜜就说了一句她那边怎么样，她一下就推荐了兰卡威，说那边也非常漂亮，而且知道的人就比知道像其他的这些岛屿的要少的很多，所以就没有被开发的那么被污染也小，然后就想去看一下。
对，刚才我们简单有聊过说有看到鲨鱼啊，2米多长啊，还有一些肯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那个大家原来在其他海岛就不太熟知一些东西。
对, 对, 对，
在那边也许都体验到了，那我们一会儿后面聊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聊一下这些。
好，
现在去马来西亚的朋友越来越多，其实是有一方面考虑啊，是首先它的这个航班就很给力。
对对
啊，那个好多这个马来西亚的当地的一些朋友呢就是也许跟我说，跟我朋友也说这个亚航，那我们 就是没法不说亚航。
对，
这亚航是在咱们亚洲来说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叫廉价航空嘛，它确实价格也确实很便宜，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去马来西亚来说，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
有时候大家抢到票那种喜悦，有时候在微博上分享能看到很多。
对，我也这么做了。
嗯，你也是抢的票。
我们就是亚航，我们就是亚航，然后省了很多钱。
他是一甩手掌柜的，所以这边订票什么都是我的事儿。当时我就是不知道，就是先看攻略嘛，兰卡威的攻略。有一些朋友就会分享到在亚航怎么订机票，然后我也是当时看了一下，还没有特价机票，我是提前一个半月看的，当时没有特价机票。然后呢，因为婚假没有确认，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付款。等到我婚假确认的那天，我发现突然我订的那天出特价机票了。然后去的时候每人是1022块钱，回来的时候每人刚好我付款的那会儿，回来的时候机票从1200多特价到900多。他本来的特价机票是特价到1200多，
是说的是人民币还是
人民币，人民币，
人民币。
对，然后没想到我付款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又特价成900多块钱。都是人民币。
就是是一个人的是吗？其实您说这价格，平时去趟上海估计都这价格了。
对，你像国内的火车票，你好一点的，也得。
这个比海南还省，就直接就出国了。
对，
这样特别廉价。
也就是说，那个除了要办个签证之外呢，那我们就其他一些东西，真的在费用上来说，比国内旅游其实真的省不少钱。
对，
省不少
钱。但是唯一亚航不好的就是它这个行李，有很多网上的网友分享说，你身上带着行李，没有人会管你多少斤，有的时候超重，侥幸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俩这次很悲催，就是真的被人称重，真的是10公斤，他每人要求带7公斤的行李。我们俩回来的时候托运，当时托运了是只买了20千克的行李，托运走身上一人又带了10千克，到那儿过秤。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拎的包有点多，因为行李箱是托运走了，身上都是塑料袋，他觉得你拿着这个袋都特别多，所以就让我们
上秤，
然后又被赶回去又托运，然后这样的托运费现场托运就非常贵，就不如在他的亚航网站上
提前买。
对，他提前24小时还可以更改，随时可以更改那个行李的这个重量。
这个价格就是在亚航那个网站上买重量的话是1000克，按多少钱呢？
它直接是15千克起，
哦、15千克，
然后是20千克、30千克都有。
哦，
但是我还真不太记得，好像是100多人民币吧，我记得是，反正当场买是这个二倍。我知道当场买是网上买的二倍，这个价格。
回来买那个20公斤的是105乘以二，
但是我们当时、
就是、相当于220人民币，
15千克，
对，
是105马币，然后相当于人民币115块钱左右。但是因为当时我买15千克，还超了5千克，你就收我们300马币，就相当于人民币600多块钱。特别的贵。
那就是那个
回来比较不公平，就是
回来的时候是买东西买的有点多。
对
对
对，我俩买回来买东西4大包，就是4个，相当于4个箱子，
那些白咖啡，
然后4个箱子，两个包，再加上2个手提，就是这种情况。
那个小蜜糖，你说到这咖啡的事儿，我发现好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朋友，包括给我们带的啊，那有时候都是送我们咖啡。那个还有那个，昨天我有收到一份礼物啊，就是客户就是邮寄回来给我们带的咖啡，上面就写的兰卡威3个汉字，哎，是汉字写的兰卡威，然后那个上面写的白咖啡。他我说完我问还问的朋友，我说这个是在兰卡威买的吧？他说是。是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这个当时我们买的反正是那个 Old Town White Coffee， 就是旧厂街还是叫旧街厂的那个当地最著名的。但是刚才你说那个写着兰卡威3个字的，我也找到那个，的确他写的就是马来西亚当地的咖啡，但是我是从淘宝网上看的，因为我们这次买回来不够分了，然后当时我就想要不要上淘宝再买一点当地的东西，然后送给大家，然后刚好就看到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咖啡。但是说实话，当地在淘宝网上买的没比从当地带回来贵几块钱
啊，
所以还是我觉得有时候带这些东西再加上托运费还是挺不值当的。
但有时候就是一份心情，你说到了本地以后不买点东西的话，好像好多那姐妹或者兄弟们，尤其是姐妹们，兄弟倒好说， 兄弟回来以后那个一盒
饭
来盒烟就够了，
对，
来根烟，哎，来一根也许就够了。那个姐妹们就不一样了，有时候那化妆品啊，有时候这个
没错，这次
当地吃的呀，
那个免税店，天哪，就像搞代购搞批发的一样，往回带去之前就已经被委托，都已经写好那个，都已经打好那个明细单了，就要带些什么。
对，也说这亚航其实它对这个重量来说是有
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尤其回来像咱们
就是建议大家，
咱们去那儿之后回来这个最好是大家都有最好提前准备好。
我觉得也就是建议大家少背包，因为他要求可以带上行李的是一个20寸的行李箱。
对对对。
基本上如果你只推一个行李箱的话，他觉得你很轻便，就不会让你上秤腰，就不会称这个重量，你就直接就过了。
过去了。
对，因为我看的确有很多人超重，那个箱子沉的，我能看出来，都已经拎，都已经提不起来了。
是因为包少就
对包少，我们都没，因为回来的时候是没有行李箱，是用背包啊、塑料袋啊就提的大包小包的，所以他觉得你会东西很累赘，就会让你去称一下，
或者就是提前买好，
买好
再多买点，对，多买点托运回来的重量，
对，千万不要小看自己这个购物的这个能力，
因为到那儿太贵了，回来。
哎，这个重量那个是最后重在哪儿？是感觉是咖啡重了，还是其他一些
化妆品？
化妆品，
化妆品，
咖啡。
但我还觉得是，我说咖啡应该没多沉，我觉得它主要是化妆品那个，
对，化
妆品的瓶子就本来就厚吧，
对，
又沉，
对，
关键是这个问题，
没错。
那我们这个亚航，就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出发，我们这亚航出发应该是属于那种，也属于红眼航班是吗？是晚上，
没错，是是是，
晚上走的是，
对
对
对，
嗯，
就是，
这也是廉价航班，它为什么能廉价呢？它就把这些所有的这个时段呢，它都包了。
对，
那这个时候包了以后，它价格马上就下来了。
对，
那也是也提供也给我们一些，比如说穷游的一些人或者是背包客，那提供了一个旅游的一个选择方式嘛，这也有它的市场的。
我觉得非常好，如果当地没有朋友，
嗯，
省了一宿住宿费啊，
嗯，
因为一晚上的住宿费最少也要300-400块钱，
嗯。他们有说是上亚航飞机以后呢，服务态度呢好像不是不如一些那个就是大的一些航空公司好。那我觉得上我们这既然选择它，不是说是要求那么多了。
对
对
对，主要就
为了它廉价。既然你为了想要省钱，就别要求那么多的服务。
对对对，
它的其实服务态度非常好，
非常好。
至少我们觉得真的是非有任何问题，它都对你非常好。只不过就是没有额外的一些给你送毯子呀，就这些服务，
像包餐呀什么的，
对，
这些是不可能有的。
这些都是收费的，
对对对，
这些都有，毯子、餐、水都是收费的。
对对对，但我们就是不多说这个亚航上面服务了。
嗯，
那我们就是关注一点，就是说有时候跟大家提醒一点，这个上面冷气我开的确实很大，
太冷
了，
确实了。那个有时候就我们在北京现在这个时间啊，穿什么衣服是不是上面基本上也不用脱太多，就把外衣脱掉就可以了，是吗？
外衣都得盖着，
一定要盖着，
外衣都得
盖
着，
一定要盖着，很冷。
它里面跟上刚上来的时候就感觉跟冰箱似的，特别冷。
因为我上次有坐那个一次那个就是去菲律宾的那个苏武航空嘛，它那个冷气开得真猛，一上去以后
能看到那个白烟，
对
对，
那个那整个飞机那感觉是上半层全是那个白，
全成霜，
像冰箱一样。
我说至于吗？至于，真的，那个应该是因为它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个航空公司嘛，应该是。他那边很热，那有时候他觉得这种服务，然后把冷气开足了，觉得还是服务确实挺好的。
对，跟当地差不多，因为吉隆坡当地所有的商场我进去，我基本上到每个商场都会先试一个厚一点的外套，我先暖和暖和。真的挺难接受的，那个冷气特别冷。
我们正常时间的话是坐多长时间到了吉隆坡呢？
6个小时，
嗯，6个小时
到6个半左右，
6个半小时
回来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回来快一些。
对。
那个是马来西亚吉隆坡跟咱这边是有时差吗？
没有，
没有时差，那也不用调表了。
对对对，不用调表。
上次有个朋友去哪儿？去那个，去马尔代夫一个岛啊，好像是阿雅达岛。他到了马尔代夫以后呢，是跟北京是有3个小时时差，他调了一次。然后到阿雅达岛呢，完又往回飞了一个时区，又调了一次。那我觉得就是那个，反正也好，到马来西亚不用调时差，那我们就是。在那个好多作息时间方面来说也不用说是太那个太调整。
对，
上次有个还有一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去海岛有时候要看日出嘛，看日出你要有时差的地方呢，它这个日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嗯，
那个有的地儿呢，那个上次我还问那个去马尔代夫的朋友，我说你看看日出是一般早上是不是得起个大早啊？他说不用，早上七点太阳升起来。那我说那挺好。那因为我在北京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去天安门看过一次日出，那个升国旗去、
嗯，
太早了，
四五点，
确实太早了。
马来西亚我们也没看，因为我们都是十点以后起床的。
嗯。
然后当时他有一天定表，定了是四点的闹钟，他想去看一次日出在海边。
嗯。
然后他四点起来，发现天挺
黑
黑的
、嗯，
就又睡了。然后早晨当地有一个姐姐说：“你七点再起来就可以去看日出。嗯”
就是六点多左右，
六七点左右，
六七点左右。六点多起来，就在兰卡威六点多起来，说你过去就可以看，
就
说没必要起那么早。
对对对，有时候那个必须早点去，要不然那个太阳升的真的很快的。
对对对，
眼看着太腾腾几下就出来了，
对，
跟落日是一模一样的。也说你们当时到了吉隆坡以后，当天是没有马上就是转机去兰卡威，再停留了一天，
休息了一天，
休息了一天，
嗯，休息一天，第二天走的，
第二天走，
对。
那这一天呢，在吉隆坡做点什么呢？
购物，吃甜甜圈。
嗯，
是不是先得去先把那个钱准备好？
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非常方便的就是有银联的所有的提款机啊，刷卡可以刷银联的卡。嗯、
哦。
所以就跟当地取钱一样，就拿着咱们这边的工资卡、哦、存钱的卡插进去就可以取。哦、然后他当时我兑换的汇率其实比较高。如果大家方便可以取出足够的钱去当地多比较几家，就商场里面就可以兑换，它的兑换是0.49，
对，0.49，
对，如果你是直接取钱的话，银联卡取是0.485，然后每一笔还要扣你10块多的手续费。
是用这种方式合适呢，还是我们从那个国内比如说带些美金过去在那边换合适呢？
我觉得从国内带人民币过去就挺好
的，挺合适
的，对，挺合适的换、
嗯、就是直接找那个就是带有银联的那种取款机直接往出取就可以，是吧？
没错、
嗯、
然后刷卡也找一些可以刷银联卡的、
嗯、
因为如果大家的信用卡上边是银联下边写的是 master 的那个卡、
嗯、
他会问你是刷银联还是刷的 master、
嗯、
然后我不知道、
嗯，
我就说那就刷银联吧，还好刷的是银联，这样他直接扣的是人民币。如果你刷的是那个万事达的话，他会马币转美元再转人民币，还要收你1.5%的手续费。
哦，
这样其实你觉得你省钱了，那样其实你买完了以后没省多少钱。
他有时候那个朋友就是反映这个事儿啊，在这个汇率的时候，本来认为是他会按当时的现行汇率扣你的，他回来结果一算，有时候在银行这方面真的有时候。
会低，
会做手脚在里面，
对对对，
会做手脚，不知不觉中，他就把那钱给你捞走了。
对，他都是按0.48几的汇率、
嗯。
而且切记是别在机场换，机场换是最低最低的。
机场换是
0.44到0.45，
都有。
嗯、
而且最有意思的其实就是那边这汇率特别有意思，
兰卡威的汇率是最低的，
一天一个汇率，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
它属于小币种嘛。
对
对
对，
而且像兰卡威那边玩，其实取钱不是很方便，因为都是海，
嗯、
都是镇嘛、
嗯，
所以一些小的窗口，它只下午开放那一会儿，然后汇率又特别的低，
嗯、
你不换就没得花。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比较新鲜的体验。
对，
那有时候在国内时间长了以后感觉不到，
对，
那有时候天天在那边喊，哎，人民币升值了，人民币升值了，我觉得这跟我没太大关系。
对对对，
我只要那个工资高点就行了，别的都是小事儿。有时候出国外以后呢，那个。如果是他的这种每天这种汇率呢，都跟我的平时生活有关系的话，那我也会关注一些这些东西。这是不一定上面能省多少钱，但我觉得有意思。
对，没错，
是觉得有意思的。就是刚那个小蜜糖给我们建议，就是刷卡的时候最好刷银联卡。
对，
也就是说中间这种周转的这种步骤越少，
对，
那我们这个损失又越少。
对，
嗯、
越直接越廉价。这样，
这哎，这个说起来了，你们到吉隆坡。这个接机省事儿了，是你朋友接的是吗？
没错，下飞机他就直接过来了。
人家是开的车接你的还是怎么？
没有，我们是坐大巴，他机场直接出来会有直接去 KL Center 的大巴，
嗯，
然后从 KL Center 打车非常方便，就去哪儿基本上就是十几马币，
嗯，
但是不要上去门口跟那些人讲价，
嗯，
其实只有13马币，但是一般都会要30马币到40马币，
嗯，
就直接去，它里面有一个窗口是售卖的那个。taxi 的票、
嗯、
你直接跟那个售卖窗口说我要去哪儿，他就会给你一张票，这样你把这个票给出租司机、
哦、
他就绝对会以最快的方式不会绕路，然后因为这个价钱你给的是那个售票窗口，
对，钱不经他的手、啊、
对对对
对，
所以他也不会绕路，还会以最快的方式送你到目的地。
您刚说这个售那个 taxi 票的地方是在机场门口是吗？
不是机场门口，机场门口是乘坐大巴。
哦，
然后那个大巴的票价是16
八
马
币
每
人，
相当于人民币16块多。
哦，
八马币每人，然后坐到 KL Central。
哦，
然后那儿就可以去买 taxi 的那个票。
票了。
对，
就是大巴的终点，然后到那儿之后去买 taxi 的票。
对，
这个大巴大概坐了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
有一个小时。
嗯，
而也就是说，在马来西亚这个，尤其说吉隆坡这块吧，那个它是有卖这种出租车这个票的，是吗？意思是？
对对，
很多地方都有卖，
很多地儿都有，
大的商场，还有一些就是机场，从兰卡威的机场出来也会有卖这种票。
嗯，因为是好多有的朋友就说是他到了吉隆坡以后呢，他就是首选就是坐地铁。啊，坐巴士，那个打车呢？他有听说是这个巴士有时候会黑你钱呀，反正这种负面的报道真的很多。他说，如果说你本地如果没有朋友的话，那最好不要坐巴士，不要坐那个 taxi。
没错。
那也就是说你们这次坐 taxi 是因为有朋友在身边，所以放心了很多。
对对对，因为他在那边毕竟打6年车，从哪条道走，大概多少钱，哪个时刻会堵车，因为那边堵车跟北京一样非常严重。你要是讲好了，说实话，你打车回去只有13块钱，他即使不绕路，有可能也会蹦到40马币，很正常。所以一般就是讲好价。
那你说我们那个坐了，就是应该是坐 taxi 直接到你朋友家了，是吗？
对。
你朋友是现在是留学生，他是现在住公寓还是？
他是租的一个高档公寓。
租高档公寓。
对。
对，我有听说是已经嫁人了，是吧？
没有，还没有。
还没嫁。
对，他有一个阿拉伯的男朋友。
阿拉伯的男朋友。
对。
埃及。
埃及的。
家族人。
哎，他那地儿不是说一个人能娶4个老婆？
没错，
对。
但是你娶其他的老婆一定要是大老婆同意。如果他不同意，
他是要当那老大是吗？
现在其实非常非常的纠结中。就是每天都在为到底结不结这个婚发愁。
而且他也是主要是受不了，就是回头还要再结，你看。
是必须结吗？
不是，
也不
是，一定
就是
要征得他的同意。
征得他的同意。
但是其实你同不同意？
但那边
是
有这个传统
的，就是，他那边的人都会，他那个。那个当地人盛行的那个那是什么教里面就会写，如果女人你抓住证据她在外面搞第三者，你可以把这个女人杀了，不会让你负法律责任。但是它里面写的是女人呀，你要原谅男人，男人天生就是多情的。对对对，他就会写就是男人这样是很正常的，你一定要原谅他，你要么你就让他再娶几个老婆，要么你就容忍他在外面，但是如果在外面玩的话有可能会生病，所以就不如让他把老婆都娶进来。
是这么原谅男人的。
挺有意思。
对，所以毕竟中国人还是我觉得没有几个女的能真正接受这方面的观点。
对，我觉得男人也许能理解一点，但这个女人我觉得真的接受这个事儿真挺难的。
对，
不管他是不是做这个老大呢，陆续如果往回一会儿是老二老三老四都过来以后呢，这个颠覆了他从小那种那个对人生观啊，或者是一种价值观、爱情观、婚姻啊，都变了，真都变了。这个他跟这个阿拉伯这个朋友是在马来西亚就有接触，
留学的时候是同学
认识的。
对，
这个事儿有点意思。这个我觉得以后我们要有一个专题专门讲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有点意思。那也就是说，那个你们去了以后，看到这阿拉伯的他这个，你这个叫什么，姐夫还是妹夫啊？
妹夫。对，没有，这次没有看到，因为他已经毕业了，他没有读研。那个他已经回他的国家接手他的这个家族企业。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妹妹是有可能是也得去埃及那块以后是吗？
他承诺，阿拉伯的人，他的名字叫阿拉。
阿拉
对，阿拉已经承诺我的那个姐们儿，就是说一开始说一定要跟他回国，但是后来我的姐们儿把他的求婚给拒绝了，然后现在他就说只要你嫁给我，你在哪儿都可以，就即使咱们俩常年的这样分居两地，一年只能见几次面，也希望就是娶的老婆名字就是我的那个姐们儿。
一段那个 一段非常那个，
两个人都非常的纠结，很痛苦。我觉得这段感情、
真的，我觉得很痛苦。有时候这个国内两地这种婚姻，我觉得还挺痛苦的。
对，
这搞的这种两国这种婚姻，这不是一时冲动的一种想法。我觉得，哎，这个事情真的，我还是不太那个，不太理解吧，或者是不太赞成这种婚姻，真的挺，至少这个从小，或者说现在，我没有理解这种宗教这种信仰到底是他是怎么理解男人的，怎么理解男人的。那个他现在住这个公寓是刚才我有描述那种小花园类似那种是吗？
对，
自己有个小花园。
他在当地那个叫 Pantai Hill Park，就是潘泰山顶花园，好像是
第五街区。
对，
然后小区内有那个游泳池、
网球场，然后羽毛球场、
足球
场，设施非常的全，
这些都是免费
的，都有，
都
全是
免
费，
全免费。
他那个游泳池的水，我感觉那个游泳池够我玩一天的了。就像在那种马尔代夫，一开门，然后就是一个私人的一个泳池，它主要是小区楼下的，有三个大的泳池，在一个小区里有三个特别大，然后水特别特别的蓝，还清澈。
是他，是你这个你这个妹妹，我就叫妹妹吧。
好，
你这个妹妹是不是她住在这个地方？就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属于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住宅区了。
算是中上等，还有比她好的。
还有好的
是
吗？这为什么那个总说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去以后感觉人家生活在那种特别特别惬意、特别潇洒的地方，
悠闲自在。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没有互相的一种。那工作我就是疯狂工作，放松就疯狂的放松，这种觉得是我们理想中的一种那个生活方式。
对，
我觉得好多那个包括你妹妹想留在马来西亚，我觉得也是这块吸引了的。哎，你没有问问他这个房租大概多少钱呢？
4000多一个月。
马币
好像是折合成人民币
4000多。
对，
对，
当地的房价跟这边比还是便宜一些的。
便宜多了，便宜多了。我租那个，我现在还是租房子。我租那房子也就是三居，三居也得快4000呢。一共才那个60-70平的样子，60-70平。
其实他那差不多，他那也是两居，
也是两居是吗？
对，
他那个不是楼嘛，就是也是一层层的楼是吗？他在某一层是吗？
对对
对，
不是这种独栋的这种别墅，
不
是
独栋，
也是高层10层的。
但是他们那个有两个阳台，双阳台那种。那样的就是厨房一个阳台，然后客厅这样一个大敞篷的阳台，特别好。
这个小区里面你感觉住的里面的人是都是马来人吗？还是综合起来各国人都有呢？
不，大部分是华人留学生比较多。他那个小区
他学校特别近，所以有很多留学生都会过来租房。
而且主要他那个社区环境比较好，什么都有，而且特别安逸。主要是你一般在海外的话，都是像留学生租房肯定是要找安全，第一就是安全。你小区如果环境不好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遭受社会啊，好多当地人很多东西就很多东西就没法交流了。
对，
这样
好像说那吉隆坡那块就是主要是一是马来人，二来的就是我们华人比较多，
印度人也不少。
对，第三就是印度人。
对，印度，对，印度街。
那个他们
怕的
印度街很可怕是吧？
对，
那个
我没有去，只是听说，
只是听说我们那个姐们儿跟我们说的，
千万不要去。
对，然后说你如果去的话，要把金链子呀、金镯子、金戒指放在家里，不要带着去，
财不外露。
对对
对
对对，
因为当地有很多，当地因为都是摩托车嘛，基本上家家都是骑摩托车，经常会有骑摩托车的人抢劫，
就是飞盗，说白了。
就是有时候把你那个项链直接拽下来，有时候把那耳环拽
下来，一瞬间他就拽完就跑了。
其实还是大家其实还是对这个，尤其主要是印度人才，主要是印度人是吗？
对，
还是马来人？
这个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只不过他们都知道中国人很好欺负，就当地人基本上很多国家都这么认为，就是中国人比较好欺负。
我说最近这岛的事儿这么多呢，都有这种认为。有时候那个在这个领土岛这方面，有时候中国就是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也许给他们这种概念。
对，中国人就是太能忍了，有的时候。
不过好像大家有说那个这个华人在其实在吉隆坡那块来说，其实他的地位来说还算可以。
对，
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 做生意或者老板呀，或者这种比较多一些。
我们感觉当地人非常热情，
非常热情。
对，去哪儿玩都有人过来打招呼啊，跟你合影，来帮助你，
嗯，
特别好。
就是人民是好的，
对，
政府也许不
还是好人比较多嘛，
还有两地。哎，我们在吉隆坡就是一般使用的交通工具，一般是都是以什么为主呢？或者说当地人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呢？
汽车。摩托车，
汽车
就是私人汽车多一些。
那边见不着什么自行车的，
那边就
没有自行车，
没有那个自行，因为他的车、
啊，
因为他那个路都像上山下山一样。
啊，
我感觉坐车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有点像青岛，
嗯，
那个路有点像青岛，就是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车也很便宜，当地马来品牌的车都很便宜，
都不是很正的那种路，
嗯，
也有点斜的，全桥全都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斜着，全是斜着的。
但是我特别佩服坐公交车的人，
嗯，
因为当地的公交站牌就这个只有一个，这是有公交车的，
嗯，
但是它是没有车站牌的，
没有牌，
这个车它去哪儿路过哪儿是完全不知道的，
全靠猜，
对，就有只有一个小亭子，
嗯，
然后你站那儿你都不知道坐哪个车，也不知道怎么去哪儿，你只能是车来了之后上去再问，
只有那个小火车，就当地那个城铁，
嗯，
那个两节的小火车，
嗯，
那个是有站牌的，
嗯，
但是我没有坐。
哦，有城铁和地铁，城铁就是你说的那个两节的，
嗯，
那地铁还是就是在地下的，
没有地铁，地铁也是它是不是在地底下的，
嗯，
它地首站是在地下你去坐，然后一出来就是在路面上走的，
嗯嗯，就跟咱们北京的13号线一样，就是
对
对
对，
有时候就
那个
直接就出去了，
它是这，
嗯，
这个是直达机场的，
嗯，
一个就是 LCCT 机场，
嗯，
中间还要换一次车，另外就是直达它的国那个国。那个是大的马来机场，马来西亚的马航的机场好像是，
嗯，也就是说这个地铁来说速度要快一些，城铁就要慢一些，是吧，
嗯，
是这个道理，
小火车比较慢，
嗯，也就是说其实在马来的地方它的私家车其实密度还挺大，基本上都有，是吧，主要的
我觉得是
主要交通工具好像是以私家车为主，
对对对，
出租车不是太多，
对，
好像那个有朋友就说在吉隆坡有时候打车的话其实真的除了在机场的时候看车还比较多些，在市区也看不到太多的出租车，
嗯，一般就是商场门口，
商场门口比较多
好一点，
剩下的地儿
还有专门的那个，就像咱们机场出来，
嗯，
taxi 一个排队的一个，他会有人疏导，
嗯，
给你叫出租车然后排着队走，
嗯，那你这次去吉隆坡应该是你们第一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是吧，
对，
那个就是小蜜蜂的小蜜糖的姐姐小蜜糖的姐姐小蜜糖的妹妹是这次是第一次是带你们在这个吉隆坡是大概怎么一个转的怎么个转法呀，逛逛街什么的，
其实在吉隆坡主要就真的就是购物，因为我们俩当时就是想买包手表钱包，
嗯，
就是还有相机，
嗯，
目的很明确，
嗯，
所以就逛了几个商场，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
嗯，
还有 Mid Valley，
嗯，
还有
哈维莲
、
嗯，还有就是
双子塔，
哎，对，双子塔下面也都是一些大品牌，
对对对，
嗯，
那双子塔那建筑好像是确实也挺出名的，
对，相当好奢侈了，
相当，
我觉得还是晚，其实我觉得就有一点，你白天去吧照出来人好看，
嗯，
因为它亮，
嗯，对，
你晚上去吧双子塔非常的美，它那个灯亮特别的漂亮，
嗯，
你开闪光灯照不出来效果，你不开闪光灯，
嗯，
人脸是黑的，
挺矛盾的，
特别矛盾，
那就分开照，先照那个先照人，然后再照那个背景，然后可以再 P 一下，能 P 的一块有可能啊，
然后真的有几个地方是能把塔和人都照全的，
嗯，
那几个点非常好，
嗯，
如果没有当地人带着你我觉得挺不好找的，
嗯，
这个地儿，
就是你这妹妹在吉隆坡待这么长时间以后呢，其实她就好像咱们在北京待时间这么长这么长时间一样的，那去个天安门那块或者故宫那块或者是后海那块，我们平时不怎么愿意去的，那有外地朋友来了以后，那我们首选也是把他们带到那边转一转，
嗯，对，
我们很熟悉那一块，
对对对，
真很熟悉那块，吉隆坡其实那个通过你们二位的介绍呢，其实我感觉这个城市呢还是比较现代化的，是吧，还比较现代化的，私家车比较多，
对，
公共交通系统呢不像咱们大陆尤其北京这么发达，真不像北京这么发达，我估计北京公交系统这么发达的世界上我估计也没太少有了，真太少有了，就这么发达最后还是出现这种这么拥挤的状况，那这个原因不太好解释，那我们就是直接就是从吉隆坡 那第二天就应该是离开吉隆坡了，是吧？
对
对。
那从吉隆坡到兰卡威，你们是坐飞机去的还是
飞机？
坐飞机
还是亚航的飞机？
还是
亚
航飞机？
还是亚航飞
机？也说亚航不但承担了这个国际航班的这个航线，那国内的航线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是吧？
对
对
对。
嗯，那是不是他到国内这个航班就不会是也是红眼航班了吧？
是是，
也是红眼航班。
嗯，他就是白天随时。
随时都有，
随时都有，
嗯，
每隔一两个小时就有一趟
航班。但我们也是晚上，
我们不是，我们下午去的，
嗯，
咱们是下午去的，
嗯，
但是当天因为飞机晚点，晚了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
6点多才起飞。
哦，这亚航这晚点还也挺出名的，也挺出名的。
六点多起飞，7点多到的晚上，
嗯，
也是晚上。
然后在免税店逛逛，就逛到9点多。
不过都很近了，一个小时。
那这时候你要在免税店如果逛的话，只是物色一下，对比一下价格，还不能下手是吧？
当时就已经下手了，
已经下手。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出国走的时候，在 T2 的日上免税行，看的那个价格非常贵，
嗯。
然后到了吉隆坡对比了一下，当时是没想买，到吉隆坡的机场对比一下，
嗯，
比北京 T2 的便宜，
嗯。
然后价格也不是理想中的价格，
嗯，
到了兰卡威一看，哇，便宜了好多，嗯，然后就立刻就全都买齐了。然后等飞回来到国内下了飞机以后，就是 T2 的那个日上免税行就不是去的时候那个了，
嗯，
它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不一个店面了。
对
对，
但是都是在 T2 里面，
嗯，
等下飞机你再一看，那才叫真的便宜，
嗯，
全都买亏了。因为你这样你当地买，然后又折合人民币，折合汇率，手续费，你再加上托运的钱，
嗯，
本身这个烟和化妆品就已经比当地便宜了几十块钱，
嗯，
然后这样就亏了很多钱。
也便宜了200块钱了，小100多，像软中华才540
啊，一条是吗？
一条，
嗯，
然后硬的299。
所以就说，如果真
的
有出去玩的朋友，去的时候不要买当地那些免税店的化妆品和烟，
嗯，
也不要买，因为你那样拿着是个累赘，
嗯，
钱也没少花。
对，
你等下飞机上 T2 那个日上免税行。但是不会有的会缺货，这倒是真的。
就关键这问题，
嗯，
一个是有时候会缺货，二来有时候我下飞机那个时间呢，
对对对，
有的太晚它就关了，
对，太晚就关了。
昨天
就这点不好，
过两点
多，昨天我们是2点从那儿走的，
嗯，
正好赶上它关门，我们是1点多到的，
嗯，
赶上最后一波客人买完走的，
嗯，
我们再晚回来一会儿的话就买不上，
嗯，
买不上。
那也说你们从马来西亚买东西，然后回了国内又开始买东西，
也买了，对，
买
都买了，
嗯。这样你觉得吧？我买那个290，这个240，我一中和，嗯，还行，值了。
这个从吉隆坡我们坐飞机到到这个兰卡威，大概是飞行大概多长时间呢？
一个小时
。
嗯，
对。
到兰卡威以后，这兰卡威给大家介绍，它是一个岛还是一个市呢？还是一个省呢？现在我其实还没有太多了解。
其实不光我们俩到现在都没了解，连我那个妹妹她在那儿住了那么久，她也不知道，
不太清楚兰卡威到底是。
但是兰卡威应该算是一岛，就看到就是因为它飞机降落的时候都
是
跨海，就从海上飞行然后下来，
嗯，
到岛上，
到一个岛上，
岛上的那个机场，
嗯，
而且那个地儿基本上绕一圈然后就比较小，
嗯，
它那个岛，
对，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像一个镇或者是一个市，我有可能，
对，
有
可
能，
对对对。
就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人们一般都要去，沙巴嘛，
嗯，
沙巴这地儿呢，沙巴属于一个州，
嗯，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省。那个雅应该叫雅庇是吗？雅庇呢是沙巴的一个省会，
嗯，
省会。那我们比如说要去仙本那呀，或者是去那个仙本那地儿呢，这属于它一个镇，
嗯。
厦门呢应该是属于一个岛的嘛，
嗯，
那我现在就是按这个推理来说，有可能兰卡威应该属于一个镇或者市，
对，
这个是，也许不对啊，咱们可以最后再推敲，
嗯，
兰卡威是有一个就是机场，应该算小机场，应该不大是吗？
也
我觉得反正不算大，
反正是算小机场嘛，
嗯。下了飞机以后，完这次应该是你们三个人同行了，
对对
对，
那个你的这个妹妹应该在这方面来说，就是她在语言方面应该有她的特长，在其他方面经验来说，她也是第一次到兰卡威吗？
对，她也没去过
第一次，
对
对，这时候就平等了，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是到了兰卡威以后，第一步是应该是有
去酒店，
接机的是带你们去呢还是？
没有，我们自己
自己打车，
自己打车，
对，
打车
从那儿出来就是直接买的那个 taxi 的票。
嗯，
当地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当地的很多出租车都是七人座的那种长的出租车，
尊卑，
对、
哦、
但是它的价格跟那种小的车是一模一样的，
它也是为了迎合当地的这个实际情况，下飞机的人比较多，
行李啊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就是直接就拉你们到那个酒店了。
对
对，
这个酒店是你们当时在国内都已经订好了是吧？
是我那个朋友当时订的，因为我就知道看攻略说真南海滩、
嗯、
真南海那边说要干净一些、
嗯、
我就说离那儿近一点。
嗯，
然后他当时给我发那个酒店的那个图介绍的时候，我当时都震惊了。那个酒店当地人叫 Asinia， 我也不知道他其实到底叫什么，他没有中文的一些译名。
嗯，
然后那个酒店最出名的就是他的游泳池、
哦、
还有就是自助早餐。
嗯，
等我们去了以后觉得哇真的很棒，自助早餐的样式非常多，它是从早晨7:30一直到10:30、
嗯、
一直都是供应的。然后它的游泳池上面是一个大的瀑布，然后分出三个小的泳池、
哦、
然后有供孩子玩的，还有打滑梯什么的，特别好。我觉得我在那酒店里可以玩3天。
大泳池还有一小瀑布，
对，
一直流水，
特别好，
有点像水上乐园的意思，是吧？
有点
就是它酒店自带的泳池，
对，
自带的
就这么好玩。
我觉得是附近所有的，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住在附近嘛、
嗯、
我们都去参观了一下、
嗯、
真的觉得
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泳池，
最棒
的。
那个小蜜糖再给我们强调一下这个酒店的名称叫什么来着？
Asinia、
嗯、它是在星级来说它属于几星级呢？
这个还真不太确定当地这个对星级的、
嗯、
但是我知道折合人民币是400多一点一晚、嗯、
一晚
上，按这价格来说
也比较高了。
我觉得按旅游的这个地方来说就不算贵了。
你说是马币是吗？
啊，人民币，折合成人民币了，对，
那还可以、
嗯、
那个比三亚便宜多了。
对对对，没错，
比三亚如果总这么算的话，其实是真的在马来西亚整个旅游成本真的很低。
嗯，
这么好的一种设施价格来说，
这个其实这个酒店它里面的设备不是特别好、
嗯、
电视很小、
嗯、
然后墙皮呢也很旧，卫生间也不是很新。
嗯，
附近我们去逛其他的一些200多人民币的那个酒店
啊，
里面的那个洗澡啊电视啊还有一些屋里面的就是面积、
嗯、
都比这边感觉要新很多、
嗯、
唯独的就是游泳池还有这些自助早餐那边是没有的、
嗯、各有特色。
对
对，
哎，这个你们难道是后来有去别的那个酒店也转了转什么？
去，
因为认识一些新朋友，
认识了一些北京上海的人，然后后来我们就去他们酒店、
哦、
因为我们最后一天酒店已经退了，然后拿好多东西，然后、哦、但是我们那天又玩去了、
哦、
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就去他们酒店，然后去洗个澡，然后坐小亭子里待了会儿，然后看他们的泳池、
嗯、
然后明显就差距挺大的、
嗯、有这酒店就是你们说的，一是早餐比较好，二来就是这个泳池，这水上乐园也是非常有名的。但这个位置来说是它是离我们平时比如说在兰卡威海岛嘛，那我们一般的是主要游乐在沙滩边上嘛，那它是离沙滩主要娱乐区远
很近，
10分钟走路，
嗯，
走路
可能是5分钟就到，
5分钟就到，
嗯，
出门往左，直接
出门左
100米吧，
对，左转，
那属于那个有点像海景，应该就是海景，
可以看到海，但是因为有树，所以就只能看。